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成唯识论》。那么上次这个见无的地方，我们剩下这五个颂啊，但是在卷九，其实会讲很多。但是像26颂这里呢，这个唯识学说的这个资粮位啊，我们上次有说到，就前面那一页啊，包括了很多。我们今天看的部分呢，会更明白这个资粮位里面所做的事情，还有呢，会对于烦恼障跟所知障也会有一些了解。我们上一次大概是在，我看一下，应该已经在396页了哈，大概是396页的第一行还是第二行？应该是第一行吧。或者是前面那一页最后这一行啊，就是说到恶取。那在这个资粮位的阶段里面呢，我们应该自己要整理一下，这个资粮位到底它是有些什么样的特色。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对于这个恶取，对于恶取呢，我们看一下395的那个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倒数第二行也应该多了解。那在资粮位啊，我们已经明白，就是从发菩提心。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次讲到大般若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我当时也有点点，因为心情在想一点别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应该记得它的啊。就大般若经一般对整个修道修行的菩萨道啊，它的最有名的有三句话，它讲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当然也是发菩提心了，不过它用的名称不太一样。那怎么讲呢？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一切自智啊，智慧的智，重复有两个字。一切自智啊，这个名称在般若经是讲，就是讲佛的，只有佛有一切自智，菩萨跟二圣的圣人，他们的智慧也各自都不一样。好，那这个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作意就是这里讲的发心。那但是他发什么心呢？发和无上正等正等。我们通常讲的那个阿耨多罗三藐提相应的心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大菩提心，是这样的。那就大菩提心来讲，倒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中间还有两句啊，这两句呢，第二句就是大悲为上首，大悲心呢为这个上首，就是上下的上，首就是。就像我们头那个意思，上首就是最最主要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大悲心跟刚刚讲那个一切自智作意啊，有密切的相关。那刚刚讲这个大般若经讲一切自智相应，这里面也不完全是一般讲的大菩提心啊，不完全，其实这里面含了很多内容的。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说大悲心为上首？这个是指他的动机啊，就是前面这个就是等于要成佛，第一句哦，一般我们讲的大菩提心就是要成佛，或者说要上求佛道，下度有情哦，下度众生，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这个大悲心。那大悲心呢，其实就是菩提心的那个来源了。没有大悲心的话，那也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菩提心。好，然后第三句呢是跟智慧有关，跟智慧无关，那就是方便为究竟。第三句很特别，第三句呢，我上次可能讲，就是说可能是说方便为什么的，或者说那个无所得哦，好，这个第三句的那个方便为究竟，它指的方便就是我上次讲的无所得， 我所得是从智慧这个角度说的。所以这三句话哈，当然这个一定有悲有智，这个是整个大乘佛教绝对不会有缺少了这个悲跟智。好，但是这个智为什么说方便为究竟？这很特别，因为这里方便就是刚刚讲的是无所得，整个大般若经在智慧的这个层面呢，最主要的就是无所得。那这个就像般若心经那个中间偏后所说的哈，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等等等等这样。啊，那所以这个整个呢，就是菩萨道根本精神。那我们把这个呢，跟陈维师尊这里讲的，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原则上呢，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我自己也发现呢。我自己的发现，这个大悲为上首，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陈维师尊讲到这里，关于这种慈悲啊讲的很少，讲的很少，那顶多就刚刚讲在菩提心里面有包括。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个智量位，那个这个智量位啊，在就刚刚讲一般大乘菩萨道来讲，就是自利跟利他。如果你们有先看，你们应该有看到这个资粮位啊，有修六度万行，有修六波罗蜜啊，也有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就是菩提分，一般讲的菩提分。结果呢，这个资粮位其实偏重为自利，这很特别啊。这为什么修六波罗蜜还有这个三十七道品，结果主要的还是自利、哦、这个隔两三页就会看到，这个都很特别的，是这样。好，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这个地方、哦、就395页的倒数第二行，就刚刚讲这个资粮位最主要的特色，从唯识学去看有几个，一个就是他对唯识的义他是有深刻的信解，但是呢还是不能够真正通达这个能取跟索取。这个倒数第一行最前面讲那个能索取空，好，空这个字哦，空这个字字面上确实就是没有，但是要注意它通常不是单独用，它一定跟别的合起来用，特别是它放在某些词汇的后面，比方说这里讲能所取空，能所取空就是没有能取，没有索取，就是这个意思的。但有时候呢，这个空这个字呢是怎么讲，会空本身会加一些，它有些格啊，比方的。那这里就刚讲这个要是有梵文或者藏文的翻译啊，如果它的那个格有写出来的话呢，前面这个能取跟索取啊，怎么表达说没有他们呢，他会用一个句格，会用个句格。那这个句格呢，字面上翻译会变成是以，变成说以啊。如果这个唯识学很少这样翻译哦，我们看玄奘大师的翻译他很少这样翻，但是如果是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在那个大品般若经或者小品般若经，它会有个以，这个比方说我们一般讲自性空啊，自性空呢它会前面加个以，以自性空，但是这个翻译不太好，真正的意思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没有自性，这个自性空其实就是没有自性，并不是说以它的本性是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从那个格的字面上表面上是有以的意思，但是跟空在一起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指没有前面的这些东西。好，那这里讲呢，我这个资粮位还不能够通达没有能取跟索取，是这样的。因此呢多住外门，那这个外门是指什么呢？这个娑婆先这里有补充，就是四相，一般的很具体的 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讲就是世俗上的世俗地上的一切的这些事情，那这是资粮位会做的事情。这个资粮位的这个修行人呢、啊，他也不是说他只愿意做这个，而是说他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能力了解，还不了解，就是没有人取跟索取。那个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别人了。那由于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自然会偏重于事项上的。另外这里还有讲散心，事项的散心、哦、然后但是这个还是必须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思考、啊、就是说这个资粮位就是根据他的程度跟智慧，他就是这样子。可是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往后面看就会明白啊，这个部分呢也会替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就是他前面那一行倒数第三行，他依赖四个部分的力量嘛。那其实呢一开始修行的很多的人他确实就是这样子，这智慧的力量比较薄弱，那他只好多做一些帮助的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刚讲他如果不做这一些，再加上他的智慧并不够啊，那如果不做这一些到底他要做什么呢？所以呢这是渐次渐次的，我们也不能一下子就要求这个每一个修行人一下子就通达这个没有人取索取，或者一般讲的通达空性，不是那么多的人具备这样的。但是他前面做的这一些虽然是事项上的，而且是散心的、哦、还是有帮助。就刚讲了他这一些呢为他打下个很好的基础、哦、那个资粮啊后面马上会看到，就是福德跟智慧这两种资粮、哦、是这样。所以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也不能说他完全对、哦、这个毕竟是整个修行里面第一个阶段、哦、是这样的。好，那因此呢过于恶取所引随眠了、啊、那当然这个能取跟索取、哦、当然这是指他的活动，能取跟索取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现行，那这样的现行呢当然他也没有能力让他停下来啊。我们慢慢看他多多少少就在努力让这个人取索取的这种现象这种活动慢慢减少，但是对于种子就是这里讲的随眠其实就是指种子啊。那这个是这个在阿毗达摩论典里面呢、啊、唯识学也接受啊，用这个名字叫做随眠，那其实也就是指种子。但是随眠呢它表达出来的那种活动啊，那一种性质啊比种子要清楚一点啊，是这样的。那底下也有会说明啊，那因此就是没有能力使得最后这一行还没有能力能够有这个使得能取跟索取不生起来。那这个令彼不起，这个彼是指种子，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呢，因此这个恶取的种子当然就会产生恶取的现行、哦、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资粮位的修行人啊没有能力让恶取完全不出现，只能够说有时候好一点，不那么严重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资粮位的状况。好，那396页呢第一行，恶取习气名彼随眠，那就刚刚讲的随眠在这里就明白的解释它，就能取跟索取啊，这两个的习气应该要这样说，能取的习气以及索取的习气，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习气啊。啊，那这些习气啊，也就是他们各自的随眠，也就是各自的种子啊，是这样的。好，那底下说随族有亲，对于随眠呢、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就是随族有亲，然后呢眠服藏事，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好，那当然就像种子一样啊，会一直跟着我们，这个随族当然就一直跟着我们啊，跟着有亲，但是它还有个作用叫做服藏。随族有亲，眠服藏事，这个眠服藏事呢，先要去判断眠服这个字是动词还是一种形容词。如果是动词，那它变成说对下面的这个藏事当然还是指第八识阿赖耶识啊，但是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应该变成是一个形容词，或者说是来描述的。它是呢隐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应该是这个意思的，因为它就是种子啊。那这个眠就是说它，就像睡眠一样，是隐藏在里面，是这样的。那个福也表示是隐藏的意思，是这样的。那第二种解释呢？第二句哈、哦，第二行，或随增过，故名睡眠。所以另外一个意思呢，就叫做，就是它会增长。这个随增啊，只不过现在这里要一样要补充啊，随主有情，多增过失。就是这个增加会增加过失，这个意思呢比较接近阿毗达摩的意思的解释，因为阿毗达摩没有建立第八识嘛，阿毗达摩讲的随眠就是这个意思，他确实有好像隐伏隐藏，好像睡着一样，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增加增长过失这种含义的。那这两个含义都是对的、哦、都是对的。接下来说即是所知烦恼障种，就刚讲它是所知障的种子，以及也是烦恼障的种子。那这个地方我要先做一个把它厘清、哦、刚刚讲的能取跟所取，然后他们的种子他们的种子是这个随眠，但是现在讲呢又说呢这个就是所知障的种子以及烦恼障的种子。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能取跟所取相等于所知障跟烦恼障，特别是不能够说能取就等于烦恼障，所取就等于所知障，绝对不能够这样子去把它对应了，不能的，因为这一页啊会进一步说明这两种障的特色啊，是这样。那因此呢，这个不能够说其中一个是等于能取，另外一个等于说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那这个能取所取啊，其实都有烦恼障的这一种部分，但是他们也有属于所知障的部分啊，是这样的。再来呢，那底下就是单独的来说明这两种障。那么烦恼障者为执偏计所执使我，那我这个偏计所知在这里呢，其实有点像是动词的分词啊，但是它真正的动词，这一句话真正的动词是第一个执哈，然后真正这个执这个动词的受词是这个使我，哦，是这样的。那这个使我前面有一个偏计所知，那应该变成像一个形容词一样的。好，那什么叫烦恼障呢？ 他是去执片计所执的那个结果、哦、或者对象，也就是的使我，是这样的。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呢，这样的烦恼障啊，先要回忆跟以前讲的、哦、就是说，以前讲我执跟法执，这个烦恼障这样子讲啊，执片计所执使我，那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个标点啊、哦，可以有一个逗点或者是一个句点。那原来这个印出来的这个地方没有。好，那我要讲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我执，但是我们以前讲我执的时候呢，有再分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啊。好，那到此为止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具生还是分别。烦恼障就等于我执。那我们刚刚讲烦我执有分具生的跟分别的，所以呢，换句话说，烦恼障也可以说有具生的跟分别的，就是这样子。我再说一遍了，烦恼障一样有区分为具生的以及分别的，因为烦恼障就是我执。这句话讲很清楚，执片计所执使我。另外呢，萨迦耶见而为上首。那这个萨迦耶见，我们看他隔壁的那一行啊，也有讲到这个萨迦耶见。那萨迦耶见就是我们以前在讲这个第七世啊，那个他有四个根本烦恼相应的，或者是前六世的也有讲到跟他们相应的根本烦恼，都有提到，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见啊，是这样的。这个萨迦见就是我见，但是不仅仅是我，还包括我所。我见跟我所见合起来都属于萨迦耶见的，是这样。好，那这里讲的萨迦耶见就是我见为主要，这个我执啊、哦，还是以萨迦见为主要，但是很明显的萨迦耶见并不是只限制在我执。好，我应该在这里打个岔，这一页要很耐心的去看，因为他所说明的呢，是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二卷呢、啊、没有进一步说明的。好，然后呢，接下来第三行下面128根本烦恼，好，这里也是跟前面讲的不太一样啊，其实不是不一样，而是前面讲的是约略的总括的。就以前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个，那么第六个那个恶见再开为五个，所以就是有十个啊，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呢，当时我们那样讲啊，其实那个是没有做区分的、啊，原则上是没有做这个区分。好，那这个128个根本烦恼怎么会有这么多呢？好，那这个地方一样我要再打个岔，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整理呢？关于这个烦恼啊，你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就是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好，这里讲了128个根本烦恼，其实是包括了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以及修到位所要断的烦恼。这个也是不错，我先生在他右手边有补充的。好，原来他是这样的。好，另外呢，那这个见到位所断的烦恼呢，一样又要再区别为欲界的，还有色界的，还有无色界的，还有呢那个修道位所断嘛，一样也要做这个区别，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好，然后呢刚刚讲这个在见道位所要断的烦恼里面，属于欲界的，这里有讲有40个根本烦恼。这里并不是讲随烦恼，是讲根本烦恼。那根本烦恼一般讲就是一样，还是刚刚讲的那个六个， 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还有这个恶见，或者是简单的讲就是见，是这样的。然后他应该是有详细的一个对应的区别，才会有在欲界里面呢有40个，色界有36个，那是这样。那个缺的呢，一定是没有嗔这个部分。上二界啊，跟欲界的最主要的差别，一定是没有嗔这一项，没有嗔这一项。那个只有在欲界里面才有嗔，贪嗔痴的嗔。这个不管是见到位的情况，见到所断的烦恼，或者修道所断，都一样是这种情况。好，那然后那个修道位的呢，一样，他在欲界里面有6个，然后他色界跟无色界都只有5个，缺的也是缺那个嗔这一个部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以前讲的并没有冲突，还是一样，只不过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区别啊比较多。好，不只是这样子哦。这个我执，刚讲这个都是在讲我执哈，我执里面含有的这么多的根本烦恼啊，接下来还有呢，几笔等流诸随烦恼。刚刚讲的是根本烦恼，这根本烦恼里面是以我见为主要啊，然后再加上这里讲的随烦恼，这些随烦恼呢？也不是任意的，都是跟这一些根本烦恼等流的，等流的就是它的性质上那个是相同的，是这样的。那这里昨天也有补充说，若见熟啊，即于心所等，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等流。那这个随烦恼还是以前讲过的有20个，是这样的。好，到此为止呢，这一些都是我执，通通都是我执。但是呢，其实这里面含有俱生的，也含有分别的。为什么含有俱生跟分别呢？那个俱生的烦恼就是指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的哈。然后这个在最前面也有说过，俱生的烦恼必须要在修道位才能够断，而这个分别的烦恼呢，在见道位的时候就可以断，是这样的。那这一些呢，包括根本烦恼，也包括随烦恼。但是到此为止呢，这个就是我执，也就是烦恼障。好，第四行中间呢，此皆扰恼有情身心。那这几个字要体会一下，这个不管是刚讲的我见为主要，然后有这么多的根本烦恼，还有那么多的等流的性质的随烦恼，它对于我们来讲呢，干扰我们让我们苦恼的不仅仅是心哦，还包括身哦，扰恼有情的身以及心。身的部分好像我们平常不一定有这么的去注意或者体会，其实还是有的。好，再来呢，人障涅槃，这个最重要。这个烦恼障为什么叫做烦恼障啊？主要的就是刚刚讲这样的，还有人障涅槃。那这样的涅槃呢，是指有余涅槃以及无余涅槃都包括的，包括的。好，那这个就叫做烦恼障。其实这个还是讲的很简略，很简略。好，下面还会说到，而且会说的更详细、更复杂。好，那第五行呢，所知障者，特别是所知障啊，我特别要强调，这里说明的所知障呢，那就是一般不太了解的。这个我们先可以思考一下，一般我们对所知障的了解是什么？前面其实也没有怎么讲，前面说所知障啊， 烦恼障跟所知障都一样，都有区别为那个具身的跟分别的。所知障就是法执，就是法执。那法执就以前就讲过，一样有分具身的跟分别的。那只要是具身的哈，记得只要是具身的，不管它是烦恼障或者所知障啊，一定是在修道位才能断。因此也因此呢，所知障也有包括，也有包括修道位所要断的，也有包括见道位所要断的。就我刚讲说，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啊，底下哦都各自有这个具身的跟分别的。因此，真的我刚讲这个不能够说一一的对应于能取跟索取，能取跟索取并没有这么复杂的分别的这些项目，明白吗？如果我们之前因为第一行跟第二行啊，第一行跟第二行，如果以为说他们有对应关系，那你了解到后面这个地方来，再往前面看，就会觉得有错误。烦恼障跟所知障都有这个具身的跟这个分别的，可是能取跟索取啊，你一般不会说去思考说有所谓的具身的跟分别的，对不对？通常没有这样讲的。好，那现在注意看了，所知障者为执遍计所执实法，这里到这里也应该可以有个句点啊。